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大象可以拿来抵债吗？中国跟津巴布韦都驳斥了津巴布韦用大象还中国欠款的报道；雷洋家属迫于压力放弃追诉，涉案的警员被处分；中国当局在西藏地区又采取一系列强硬动作，达赖喇嘛鼓励信众在这艰难时刻不要退却；废除奥巴马医保是共和党人2017年的首要目标，而川普的内阁国土安全顾问升格，担忧中国对美国网络入侵；川普如果想要推翻奥巴马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会面临很大的国会阻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来自叙利亚的报道说，当地时间30号午夜开始在全国停火，实施不到2小时就爆发了冲突。这项停火由叙利亚政府跟几个反政府武装力量之间达成，不包括伊斯兰极端组织。监督机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说，反政府武装违反了停火在哈马省夺取土地，但是呢，反政府武装力量说是政府军违反协议炮击了哈马省附近的伊德利卜省一些地区。下个月各方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和平谈判。印度官员说，印度东部贾坎德邦发生矿井坍塌，造成至少6名矿工死亡，还有至少6人被困在矿井中。拉吉马哈尔矿井的总经理辛格说，矿井坍塌发生在星期四，但是浓烟导致救援人员一直到星期五早晨才进入矿井。这个矿井属于政府所有，承包给了私营公司。而贾坎德邦是印度最贫困的地区，但是有丰富的矿物资源，采矿跟相关工业是这里的经济支柱。美国2016年多次发生袭击执法人员，导致因公殉职的警察人数剧增。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今年有135名警察因公殉职，有一些死于交通事故，不过呢，将近一半的人死于枪击。这个数字比上一年增长56%。今年7月7号，在德州达拉斯，一名狙击手在一个抗议警察暴力的和平集会上开枪打死了5名执法人员，打伤9人，这是自9/11以后执法人员最严重的伤亡。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的弗罗德说，这些袭击远警的事件造成深远影响，执法部门现在面临招募困难，现任的执法人员担心他们随时可能会遭到狙击。早些时候有外媒报道说，津巴布韦将本国野生动物送给中国一家野生动物园，用来偿还军队的制服欠款。中国外交部和津巴布韦驻华使馆都在29日驳斥这个报道。与此同时，环球时报报道，津巴布韦驻华使馆表示，津巴布韦从来没有出于偿还任何债务的目的来进行出口。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表示，中国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几家野生动物园最近通过津巴布韦主管部门进口了35头非洲象。环球时报说，津巴布韦动物保育小组的创始人罗德里格斯星期三表示，他们在当地时间12月21号把35只大象送往中国，这批大象在12月25号抵达上海。而中国国家林业局也在周三声明，该机构已经审批通过从津巴布韦的野生动物进口，并且声称进口行为符合相关法规。此前印度时报报道说，这批大象被装上一架波音747货机，途经莫斯科、上海，抵达目的地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 研究大象的专家表示，小象仍然需要一个母亲或者家长的角色，不然他们会趋于疯狂。中国动物园预计将把这些大象养在动物园，而不是野生环境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可靠消息，雷洋家属与官方星期三达成和解协议，雷洋家属放弃追诉权利，而官方付给雷洋家属人道补偿金不低于1200万元人民币。北京公安今天发布报告说，对雷洋案的5名涉案人员进行处理。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被开除党籍跟公职，该所民警孔磊被撤职调离执法岗位，一名辅警还有2名保安则被解除劳动合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详细内容。
目前在美国居住的人民大学7、8级校友鲁难是人民大学校友签名要求公布雷洋案真相的发起人。在北京检方发布不予起诉决定书后，鲁难又发起新一轮联署表示质疑，并且签名范围扩大到北大、清华等多所其他院校，目前已经有数千人签名。鲁难周四对美国之音证实，雷洋家属已经在跟当局协议的文本上签字，赔偿金额不少于当局原先答应的1200万元人民币，由昌平区民政局以人道补助名义发放。鲁难表示，他周三跟雷洋遗孀吴文翠通话时确认了雷洋家属放弃追诉权利的消息。鲁难说，家属在这一和解协议上签字是由于面临官方的巨大压力。
就是对方达成协议里面肯定是包含一定的这个保密条款的，那么这个我是清楚的知道他有这个保密条款，他们是也不能向外透露什么这个。他们现在也面临一定的压力，就是说也有一部分有一部分不理解的这个声音吧，有一部分人是表示对他们尊重的这决定，但另外一部分人也有些不同的声音出现，那么他们可能现在的压力也非常大，面临着很多方面的压力。
鲁难表示，雷洋案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和政治事件，官方感到恐慌，急于平息风波，开出比普通死亡事故高出许多倍的条件到雷洋家里做工作。他说，家属在这一和解协议上签字是由于面临官方的巨大压力，若跟官府打官司胜诉希望渺茫，实属无奈，心里不服。
他们在星期五的时候，当时突然被这个丰台检察院然后给他宣布了这个不起诉决定书了以后，然后他们自己当时还是发表了一些这个意见，是这个不接受是吧，不赞同，然后还要继续走下去，那么所有的人也是在跟着他们一块在往前走，那么他们现在突然就是改变了之前的这么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也有一个就是面对大家一个怎么样就是好的去解释这个事情，可能他们也可能是没有想好吧，也可能是这个亲自的时候他就说跟我说有些想法，就是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就是他觉得这个年龄也大了啊。另外他说就是当时湖南的老家的一些官员到这里来可能会进一步的施加压力。
被问到作为人大校友是否会放弃继续追求雷洋案的真相时，鲁难说，
但是你认为这个事情就这样就完了吗？
应该不会，因为大家还是觉得就是说，虽然这个就是这个家属他放弃了这个申诉的这个权利，但是呢他本身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内心深处还是不满意的。那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不满意，不而且包括签名这种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家属这个拿到更多的抚恤金，或者说是这样的本身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想了解这个事情真相的这种一种愿望，同时我们觉得也是我们的一种权利，我们觉得这个案件，这个万人瞩目的这么一个案件，整个社会都关注的这个案件，他们应该给大家给公众一个交代，到底这个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社会公正的一份子，还应该是有了解这个真正的这种权利。
12月23号，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宣布，雷洋案5名嫌疑人犯罪行为轻微，能认罪悔罪，因而不予起诉。
美国之音当时联系了雷洋的哥哥雷鹏，雷鹏当时表示对这一结果不服，要采取行动继续追问真相。北京检方的上述说法一出，公众舆论掀起了一片讨伐之声，严厉谴责检方不起诉决定。该决定被视为官方一直宣称的依法治国和依法办案承诺破产。周四，雷鹏的手机长时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据鲁难披露，雷洋家属目前还在考虑如何对人大校友、广大支持者和社会公众表达他们的心声。鲁难指出，他对雷洋家属做出的决定表示尊重，但这不代表他会接受当局不惜一切手段来掩盖真相，继续欺骗公众。一周前，北京检察院在答记者问一文中否认钓鱼执法的说法，并坚持认定雷洋在案发当晚接受了有偿性服务。文章中称，雷洋有妨碍执法的行为，拒不配合，在第二现场试图跳车逃跑，向围观者称邢永瑞等是假警察，属于阻碍执法行为，并在保释状态下剧烈反抗，被认为与导致其死亡的原因密切相关。据此，雷洋在官方记录中仍然是涉嫌嫖娼、被执法过度，在保释状态下拒捕而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最近放话说，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在西藏地区又采取了一系列强硬动作，收缴居民护照，禁止他们出席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的法会，并且再度驱逐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学员。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鼓励信众在这个艰难时刻不要退却。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西藏日报12月29日援引吴英杰的话说，评判宗教工作的根本标准在于能不能把信教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吴英杰是两天前于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宗教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他在强调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的同时，大家鞭挞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说，继续深入揭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手法上的欺骗性，教育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认清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自觉与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划清界限。今年8月，吴英杰被提拔为新一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在上任后第一次讲话中就公开批判达赖喇嘛，显示中国当局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没有丝毫转变。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认为，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切断藏传佛教信徒与达赖喇嘛之间精神上的联系，但是40多年过去了，这种做法并没有奏效。
你可以驱逐出境，你可以驱逐寺庙，你可以逮捕，因为一个人的精神领域里面呢，跟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精神关系，以及学习藏传佛法的那种精神，是你永远是没有办法切断的。
从11月起，中国当局开始在藏区收缴民众的护照，试图阻止他们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参加达赖喇嘛2017年1月主持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12月中，云南香格里拉地区的藏人给美国之音藏语组发来地方当局的告知书，这份文件要求他们上缴护照，承诺不参加官方定性的这场非法法会，否则将被取消相关惠民政策，并被列入出入境黑名单。对于那些已经先期抵达尼泊尔和印度的人，当局勒令他们返回中国。12月25日，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为俄罗斯佛教徒举行3天传法时，特别提到了中国境内的藏人。达赖喇嘛说：“
那 境内的藏人们以强烈的这个信心想要来到这边，可是随着政治的因素却没有办法待在这里，必须要回去。有很多的藏人现在正在遭遇这种的状况，从一方面来去讲的话，确实是一个令人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分开。那我们这一种的情况已经57年了，但是境内的藏人的信心呢却是不可动摇的。
达赖喇嘛鼓励那些无法参加法会的人不要灰心难过，并要他们好好祈祷。他说，上师和本尊的加持没有远近距离的差别，哪怕我们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仍然可以通过网络等手段把你们也归为我灌顶的对象。另一方面，德国人权组织被压迫民族协会说，就在达赖喇嘛讲这番话的一天前，也就是西方的平安夜，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又有约500名僧尼被当局用军车送离佛学院。被压迫民族协会称，自今年八月以来，佛学院共有5100名僧侣和学员被驱逐。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四早晨，刚刚陪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了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跟韩国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这是美化侵略战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将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作为日本内阁的重要成员，稻田朋美昨天刚刚陪同安倍首相在珍珠港大谈和解和宽容，言犹在耳，今天就去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靖国神社。这不仅反映出日本的一些人顽固不化的错误历史观，也对所谓珍珠港的和解之旅形成了莫大的讽刺，只会让世人对日方的行动和意图更加的警惕。
在韩国方面，韩国外交部星期四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公使丸山浩平，对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治人士参拜美化殖民侵略和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令人愤慨，这与韩日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背道而驰，是严重的失当行为。
我们的政府再次指出，除非日本领导人在正视历史的同时用行动表明他们进行了卑微的自我审视并真诚悔改，否则日本不可能重新获得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信任。
这是稻田朋美八月成为防卫大臣以来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美国之音刘维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就要开始了，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将要开始许多立法活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争取推翻奥巴马总统推动制定的健保法案。这项法案可以说是奥巴马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成就，大幅度的减少了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可是呢未能控制保险费的增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就废除奥巴马医保是共和党人2017年首要目标做详细的报道。
在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将近七年之后，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创下纪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不幸的是，保险并不平价，每个人的保险费都在不断上涨。
在奥巴马医保法实施之前，大幅度提高保险费是常有之事，但是这项法律假定的好处并没有出现。这假定是比较年轻而健康的美国人会购买平价保险，抵消老年保护的高昂医疗费用。
我们会废除所谓奥巴马医保这一灾难，建立新的医保系统，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进行各种改革。
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不应当废除，应当保留下来。
我们要争取改进这项法案，我们知道是可以改进的。
无所作为不是出路。
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表示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他们认为川普上任之后，他们就有机会废除了。
为我们
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立刻采取行动，争取通过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决议案，然后我们会努力拿出比目前的法案更好的方案。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出详细的代替方案。
什么来代替呢？他们拿不出答案。我们当然不赞成废除这一法案，而没有替代方案。
民主党人希望共和党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任何方案都会激怒许多美国人。
我要对共和党朋友们说，拿出你们的方案来。
医疗开支占美国 GDP 的17%，超过任何其他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美国参议院就将要开始考虑川普提名的政府高层人选。民主党人现在释放信号，表示他们对川普内阁人选的严重不满。不过呢，民主党人只靠本党力量，根本没有办法封杀川普的提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认为这将是历来最最最最伟大的内阁之一。
川普从公司董事会、军方和保守派轻工商公务员的圈子里挑选执政团队核心人员。
我是一个商人。
获得最多关注的也需要数石油公司的主管雷克斯·蒂勒森了，他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
我和普京的关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年了，他明白我是个商人，在俄罗斯我投资了很多，我们的公司投资了很多。
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我们要看看蒂勒森先生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民主党人克里斯·郭恩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将决定是否批准蒂勒森出任国务卿。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有问题要问，包括蒂勒森先生潜在的利益冲突，他跟普京和俄罗斯的长期密切关系，还有一方面他需要做外交官并且为美国利益而奋战，另一方面他有着领导一家油气公司的常年经历，他是否能够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审批提名的听证会，至少其中一些的听证会争议会很大，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将是川普在他和国会的关系方面经受的第一道考验。
多数参议院共和党人都支持川普提名的人选。
到目前为止，这些提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我们所知道的提名而言，我乐观地认为他们将会得到批准。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可以确保川普的内阁人选过关。
这些参议员认识到，他们今后几年必须跟这位总统合作。实际上，最容易破坏你跟本党总统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你刁难他提名的人选。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将利用审批提名的听证会来凸显和质询围绕被提名人选的各种问题，希望能说服民意并打动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提名的高官人选要得到参议员们的建议与同意。民主党人说，他们会认真看待这一职责。
美国民主的特色之一就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前的两权分立。
如果没有两三位共和党人加入，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做不了什么。
目前，川普力捧他提名的人选，他称赞蒂勒森在世界各地竭力为美国的利益奔走呼吁。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托马斯·波瑟特出任他新内阁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顾问。波瑟特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土安全副顾问，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面，他曾经警告美国公司不具备应对中国网络攻击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把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级别，显示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瑟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波瑟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瑟特的话说， 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权、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等基本原则。他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观。波瑟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瑟特的提名得到了一些美国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瑟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郎之万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瑟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郎之万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瑟特提醒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瑟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回应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扰十一月的美国大选以及骚扰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等行为。专家说，川普上任后要推翻这些制裁措施，会面临来自国会的阻力。奥巴马总统说，制裁行动是对于那些违反国际行为准则的、试图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做出有必要和恰当的回应。奥巴马星期四下令制裁九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其中是两个俄罗斯情报机构、四名军事情报总局的成员，还有三个为军事情报总局提供物质支持的企业。在美国的35名俄罗斯外交官，他们由于从事他们的外交和领事身份不符合的行为而被驱逐，必须在72小时内离开美国。美国还拒绝让俄罗斯官员进入马里兰和纽约州两处俄罗斯政府设施。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在此之前曾经被骚扰，甚至受到身体伤害。那么现在呢，川普即将上台了，川普改变了游戏规则，美台可以说要走向了新变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2016年步入尾声时，传出台湾与非洲小国圣多美断交的消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决定结束外交休兵，对蔡英文任何可能寻求台湾独立于中国以外的小动作发出的警告。12月21号传出台湾与其非洲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的消息后，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个结果与内通让全世界都听到的电话不无关系，尽管让台湾邦交国减少也是北京对台湾祭出的惩罚手段之一。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长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it reflects a long-standing effort by Beijing to try to isolate Taiwan internationally.
圣多美的断交反映出北京长期以来努力的目标，那就是从国际上孤立台湾，从内部分化台湾。别忘了，早在蔡英文上任前，北京手中所握的牌里面就有一张是冈比亚，而北京与冈比亚建交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前，所以我的确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北京一种更长远的策略，而不是对近来一些事件的反应。
包括台湾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和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圣多美与台湾断交正是北京当局在警告蔡英文说与川普通电话必须付出代价。不过萧良奇表示，虽然北京发出的信号不能轻忽，但中国在做的是打一场政治战，例如通过军事活动的操作来达到政治效果，目的就是要取得对美国一中政策的控制权。萧良奇说，
I think the signals aren't lost, right? I mean, I think that Beijing has engaged in...
我们的确看到北京发出的信号，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活动来提高台湾必须面对的风险。 这些举措是北京经过精心估算后所采取的作为，目的是要以此来界定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我认为，如果北京试图要操纵美国的一中政策，他们最后会发现这是一堵难以攀越的高墙。
肖良奇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发现，台海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华盛顿近来也已经开始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基础上，协助台湾提高国际能见度，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国际参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川普上任后美台关系更好的发展相当期待。韩如博说，
We have China's military force posture across the strait that has increased the threat at a time when the U.S. has curtailed its security.
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海的军事部署提高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削减对台湾的安全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和处理。我希望川普政府会重新注入急迫需要的可信度和注意力到那些与安全、贸易和双方人民繁荣有关的问题上，并改正台海出现的失衡现象。
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尤清新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并非是要为台湾发声，而是在批评民主党与中国和平交往的策略无效，他要让中国知道过去的游戏规则已不适用。尤清新说，
其实蔡政府其实他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任何的 announcement， 所以讲的都很平实，就是说欢迎川普的友善言论，其实类似的这个概念就好。那他也不要刻意去刺激中共啊，对啊。而且其实美国这边已经很多的声音在讲说，不能把台湾当作一个棋子，当作贸易谈判的棋子。那其实就告诉你说，川普他所谈的是经贸问题，他其实没有特别拿台湾来做例子，对啊，他不是真的，你可以讲说他不是真的替台湾发声了，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的目的只是告诉中国说，原来的游戏规则要改一改。
奥巴马总统在年终记者会上，关于台湾地位与一中政策的说法，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是为川普上任后重新审视美台关系预留空间，但也同时提醒川普，一旦触动中国的一中原则底线，将面临严重后果，必须经过全盘思考后审慎为之。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说，如果川普政府试图改变游戏规则，这不但将伤害美中两国的整体关系，也会损及美中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卜瑞哲在月中发表一封给川普的公开信后，在该智库的研讨会中表示，有些川普团队的人认为，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所界定的一中政策不但没有给台湾应有的尊严，还经常对台湾造成羞辱。但如果川普政府硬要撼动中国的政治底线，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可能是台湾。卜瑞哲说，
这么做是有风险存在的，我们不清楚它的好处是什么，也不清楚台湾有多想要我们这么做，更何况中国可能会选择对台湾施加惩罚，而不是对美国新政府，而台湾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损失了。
对于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讲话，台湾方面非常低调，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没有评论。不过2017年开年后，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1月20号就职，蔡英文总统也预定在川普就任前出访拉丁美洲。台湾媒体报道说，他在来回过境美国的行程中将有机会与川普团队接触，就美台双方今后的交流互动交换意见。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却踩到中国的痛脚。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 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与高阶将领互访的条文。中国政府说他对此完全不能接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6号说，中国政府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法案中有关台湾的内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希望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免造成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新闻。巴西警方说，他们发现了一辆烧焦的汽车，里面有一具尸体，并且认为尸体可能是三天前失踪的希腊大使。星期四，环球电视台播放了里约热内卢新伊瓜素社区有一辆白色烧焦汽车的画面。希腊大使艾米里迪斯据报曾经在这个贫困和充满暴力的社区访问朋友。环球台报道，汽车上的大牌子跟艾米里迪斯吻合。警方星期四在声明中说，有人星期一曾经在新伊瓜素市社区最后见过他。希腊大使使馆官员没有证实艾米里迪斯失踪，只是说当时他在该地区度假，计划1月9号回来上班。里约州的警方说已经立了失踪人案。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了，在美国各州呢，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吸食大麻合法化等一系列的新法律也即将要生效。包括纽约跟加州在内的19个州将在新的一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亚利桑那、缅因州等选民呢，他们在今年大选中投票通过提高最低工资。那么台湾的驻台单位现在要从1月1号起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对此表示欢迎，可是中国对其所说的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消极举措表示强烈不满。下面是杨明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驻台湾机构名称的更名表示欢迎。
关于日方宣布交流协会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那我们认为这个发展呢，充分反映了台日双方密切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那外交部表示欢迎。
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28号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2017年1月1日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本会今后亦将扮演日台间之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层楼。中华民国1972年9月29号同日本断交，作为双方事务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日本当年12月在台湾设立了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了亚东关系协会，继续维持双边经贸、文化交流、技术合作等非政府间的关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回答亚东关系协会的名称是否也会更名的问题时说，外交部会从强化台日交流，明确反映我对日工作机构的内涵，并且参考国内的民意，审慎加以评估。日本更名驻台湾机构被一些分析认为是双方断交40多年来重要的外交突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号表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的企图，对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举措，我们表示强烈的不满。华春莹敦促日本方面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以及向中方所做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被问到如何评论华春莹的声明时表示，他从来不评论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但是台湾外交部的立场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强化台日交流。他说，日方把其在台湾的机构更名后， 更充分地展现其在台湾工作的内涵和性质。
所以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来看待我们的名称。当然这个名称在驻外机构的名称涉及这个驻在国的政府，我们也应该要取得驻在国相关的共识，再来做进一步的评估。
日本更名在台湾机构的名称是否会引发其他跟台湾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国家更名他们在台湾的机构？针对这个问题，王佩玲说，台湾在跟各非邦交国实质关系上也朝着更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去努力，但是他强调每一组的双边关系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他说台湾外交部正在对此进行评估。台湾淡江大学战略问题教授黄介正说，在最近中国海军穿越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宫古水道，奥巴马总统签署2017年国防授权法、川菜通话以及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等事件的背景下，日本在台湾机构更名才引起外界想象的空间、高度关注以及中国的强烈反弹。不过他并不认为日本方面更名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979年台湾跟美国断交以后，美国在台湾设立的机构就叫做美国在台协会啊，老早就有把台湾的名字冠在上面的案例，又不是第一次发生。
他说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台湾驻美国的机构也在1994年进行过更改，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证明成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说，即使日本更名，台湾和日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名称也许改是一个进展，但是呢，关于这个渔权的问题，关于格福社区食品进口的问题，钓鱼台的问题，有双方可以改善关系的机缘，也有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黄杰正教授说，台日之间实质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仅一个名称的改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大陆方面不要对此过于敏感。有消息说，日本将于2017年1月3号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举行更换仪式。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即将结束第44届美国总统的任期，当年47岁，奥巴马就任的时候承诺希望和变革，8年后离开白宫的时候，他享有现在史上美国总统享有的最高支持率之一，有59%上下。不过呢，奥巴马总统说，理想目标还有残酷现实交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作为第一位当选美国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和夫人以及两个女儿牵着手的形象，可能永远改变了美国人对谁能够入住白宫的认识。
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如果还有人怀疑美国是一个可能实现一切的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开国元勋们的梦想就在我们的时代实现，还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天晚上就是给你的答案。
The power of our democracy. Tonight is your answer.
美国民众高度评价奥巴马的育儿之道，包括那些并不赞同他某些政策的人。
或许他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多地将家庭生活同领导国家的工作相结合。
最初，奥巴马高度关注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绳之以法。本拉登逃过了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之手。2011年5月2日星期天的深夜，奥巴马对美国民众发表讲话。
Tonight, I ca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报告，美国采取了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他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个对谋杀成千上万无辜男女老少负责的恐怖分子。
Men, women, and children.
但是这次重大胜利后不久，血腥的叙利亚内战爆发了。2012年8月21日，奥巴马对后来经常让他这位美国总统头疼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出警告。
我们不能允许化学或者生物武器落入坏人之手。我们不仅对阿萨德政权，而且对叙利亚其他各方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红线是
我们看到大批化学武器在运送中或者被使用。
一年之后，观察人士说，阿萨德的军队使用沙林毒气杀害了1000多人。与人们的期待背道而驰的是，美国没有以武力做出回应。叙利亚研究人士哈伊德说，
叙利亚发生的情况只是地区大战中的又一场战斗。
就在那个时候，许多叙利亚人的希望破灭了。在美国国内，在发生一系列种族冲突事件之后，奥巴马总统公开谈论美国的种族关系现状。2015年6月，9名非洲裔美国人在一家教堂查经班被杀，促使这位总统反思那些宽恕凶手的受害者家属所表现出来的恩典。
S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在国际舞台上，奥巴马摆脱了过去的政策，与缅甸和古巴开启了历史性关系。在哈瓦那，奥巴马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
因为在很多方面，美国和古巴即使流淌着共同的血液，却像是多年陌路的两兄弟。
奥巴马总统看来非常喜欢与青年人互动的机会，例如在越南遇到的这批年轻人。奥巴马说，虽然他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但是他启动的鼓励青年领袖的全球网络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记者塞恩，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2016年继续在中亚地区扩大影响，同时面临日益增多的挑战。中亚或许成为台海两岸外交角力的新舞台，不过呢，中国的活动继续受到俄罗斯因素的影响，中亚社会也仍然担心中国威胁和扩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中亚各国2016年继续密切互动，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互访频繁。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成为与会的唯一一个中亚领导人，凸显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重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了6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并受到时任总统卡里莫夫的热情接待。吉尔吉斯总统阿坦巴耶夫也将于2017年年初访华，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是中国援助在吉尔吉斯兴建通向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计划。目前尚未确定铁路的轨距将会使用中国还是俄罗斯的标准，但是吉尔吉斯总统访华前夕，吉尔吉斯议会副议长阿里姆别科夫率领代表团12月16日到22日访问了台湾，并会晤了台湾立法院院长和蔡英文亲信苏家全。在这之前，阿里姆别科夫曾经2次访问过台湾。阿里姆别科夫表示，这是私人访问，访台期间没有签署任何官方文件。吉尔吉斯议会议长托尔孙别科夫批评他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阿里姆别科夫星期三宣布辞去副议长的职务。台湾几天前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断交，中国随后与这个非洲岛国复交。在台海两岸再次掀起外交战之际，中国及其重要的中亚地区却成为两岸外交交手的舞台。2016年，中亚地区接连传来其他对中国不利的消息。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大使馆8月末遭到自杀炸弹的攻击。因为修改土地法，中国在中亚的最大的投资国哈萨克斯坦春季爆发了反对中国的大规模民众示威。吉尔吉斯最近宣布，世界上有92个国家的公民在吉尔吉斯停留期限超过5天不必去当地的安全机构登记注册，但是中国不包括在内。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巴耶夫说，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形象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中亚各国的许多民众 仍然认为中国是主要的扩张威胁，这为其他的力量进入中亚活动提供了机会。萨特法耶夫说，中亚地区的力量对比仍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中国和俄罗斯仍是中亚舞台上的主要力量。萨特法耶夫说，尽管正式场合都不提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趋于激化，但我看到许多俄罗斯学者越来越多地强调，中国更多地试图从俄罗斯手中抢走主动权，中国还试图使中亚更多地纳入中国的经济和安全轨道，这的确引起俄罗斯的更多不安。萨特法耶夫说，俄罗斯企图通过一些合作战略把中亚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特别是俄罗斯现在开始打阿富汗牌，有意夸大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以此为借口向中亚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和帮助，这样能够使俄罗斯在中亚地区能更方便地继续抗衡中国。与中国利用经济手段不同，俄罗斯在中亚更多地着重安全议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鲁基亚诺夫表示，中国有经济实力，而中亚的安全事务离不开俄罗斯，中国出钱，俄罗斯出枪，两国可以在中亚舞台上合作。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俄罗斯本身陷入经济困境，目前拿不出能对中亚国家有吸引力的战略和项目，中亚对中国扩张的担心长期一直存在，但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大使馆遭到袭击同维吾尔极端势力有关。库尔托夫说，同几年前相比，中国在中亚加紧活动的势头已经开始减弱。库尔托夫说，中国同中亚的贸易额开始出现减少的趋势，中国想实施的一些项目也开始遇到问题，比如兴建新的从土库曼斯坦经过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到中国的天然气支线管道目前已经被搁置。中亚地区的经济危机2016年并没有得到缓解，经济困境和发展落后使中亚的社会矛盾和紧张气氛不断加剧。此外，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中亚地区日益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投上阴影。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中国未来必须更多地考虑他在中亚的投资以及中国公民的安全。中亚地区的重要领导人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生前为了限制和平衡俄罗斯的影响，积极发展同西方和同中国的关系。卡里莫夫去世之后，乌兹别克新领导人未来可能更加面向俄罗斯。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在中亚扩大影响的脚步不会停下来，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都将被克服。塔吉克媒体最近报道，中国近些年来越来越感兴趣帕米尔高原的各种稀有矿产资源，中国学者每年都组织大型考察团与塔吉克学者一起深入帕米尔高原收集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内阁成员、将军跟亿万富翁的商业大佬人数创下纪录，现在呢，在美国国会跟其他地方都引起了争议，请听报道。
川普提名的内阁将至少有三名将军，包括提名詹姆斯·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美国国会对马蒂斯十分熟悉。
我们展现出了有决断的领导力，还是疲软无力？
川普还将提名五名身家亿万的投资人和大企业高管担任内阁成员，包括提名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美国利益。
但是作为石油行业的领导者，蒂勒森并未倡导过美国利益。
无论是在俄罗斯、也门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中东地区，我们都不是来代表美国政府利益的。对于美国政府的利益，我不是来这里维护美国政府的利益的，也不是来批评美国政府利益的，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是个商人。川普提名多名将军和亿万富翁进内阁，这点确实让我感到担忧。
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里斯·昆斯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
川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经验的总统，既没有做过民选官员，也没有当过兵。他需要选一些懂得美国公共服务的人在他身边。
Who understand the strengths of the American civil service？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对川普内阁中突出的力量提出过警告。
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都必须小心防范军人与产业的结合带来的不正当的影响。
而川普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正在组建最好的内阁之一，绝对是智商最高的内阁。
共和党国会议员们目前对川普的选择大多表示支持。
我认为马蒂斯将军是国防部长的上佳人选，总统将建立一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国家安全团队，我对此很有信心。
我们选出了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
分析人士胡达克说，川普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但有可能会设下陷阱。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将军想要做一件事，他就会做成。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想完成一件事，他也会做成，但美国官僚机构则不一定是这样的。川普内阁很快就会发现华盛顿的生活和他们以前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单凭自己的票数不足以阻止川普的提名，但民主党人在施压，要求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全面公开财务状况，包括他们的税表，而川普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税表。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这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节目是由申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我们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促进劳工权利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负责国际劳工事务的美国特别代表萨拉·福克斯说，支持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这样的基本劳工权利是美国经济外交的重要部分。他说，劳工权利就是人权，但是劳工权利也是经济权。有能力行使这些权利的工人对建设繁荣和增长好处广泛共享的经济体非常重要，反过来也有助于稳定、有助于民主以及建设那种繁荣与和平的社会。在那里人人都能够感受到他们是经济的一部分，他们有机会。这就是我们所促进的核心内容，多方体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内涵。特别代表福克斯以及他所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团队与外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处理孟加拉国这类国家的劳工权利问题。在孟加拉国拉纳广场服装厂2013年的倒塌事件造成1137人死亡。他说，美国政府以及欧盟同加拿大国际劳工组织和孟加拉国政府一起，就我们所说的可持续性契约展开合作，协助改善服装行业的劳工权利、劳工安全和健康。这项工作一直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可持续性契约成员国同民营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以及美国合作，履行以尊重劳工权利、建筑结构完整、职业安全与健康以及负责任的商业合同相关的长短期承诺。基层工作还包括对4000多家工厂的安全进行检查。这批人还同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孟加拉国政府在改革劳工法、发展有利于促进工会登记的机制以及调查和预防不公正劳工措施方面进行合作。美国将继续与孟加拉国等国政府接触，改善世界各地的劳工权利。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是美国之音。